今天科学了没？把好奇心留给阿梅，让阿梅和专家告诉你还不知道的奇妙世界。今天科学了没？听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
哎，你在干嘛？
列印啊。
啊，旁边这个又是什么？
肾脏啊。
肾脏？
没错，我正在列印一份专属自己的器官。
啊，列印器官哦。
怀疑吗？你没有听错，未来啊，你可以定制一份专属自己的器官，因为科学家正在尝试开发器官列印技术，运用了类似的 3D 列印概念，先把器官分成好几个横截面，透过自体生物墨水列印出来，然后将数千张平面材料一张张的堆叠起来，形成所谓 3D 立体结构，希望透过特制的健康列印机，以自体生物墨复制出立体可用的人工器官。今天科学了没？听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我们都知道，对于病人来说，要等到一个器官移植的机会很不容易。但是如果病人的器官受损，需要移植新器官，一时之间又找不到能够捐献器官的捐赠者，这个时候医生该怎么办呢？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正在努力研发一项新技术，未来希望透过列印的方式制造出可用的器官给需要的病人。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沈嘉宁说，
这个发明还是一个未来技术哈，正在建立当中。但是这个概念的形成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人类的器官哈，其实并不是一个平面的结构，而是由很多不同组织细胞哈所构建的一个 3D 的立体结构。那实际上这样一个复杂结构，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透过非常严密复杂的程序哈，在慢慢一步一步的产生哈。所以相对来讲，如果当器官受损啊，组织受损，那在再生的时候呢，在一些研究当中发现，你必须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重建，要不然的话，这器官是没办法完整重建的哈。所以，换言之，就是说，如果器官我们要说能够再生器官的话，就是除了找到我们所需要这个移植的细胞之外，在细胞在增殖分化的同时呢，我们要想办法能够建构好这样一个 3D 组织。所以才会想到说，哎，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列印的方法。
其实器官列印技术的开发理念并不复杂，基本上是所谓 3D 列印技术概念的延伸。不过说到了为什么想到用列印的方法，沈教授告诉我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事实上大家也许最近都知道，列印有所谓的由 2D 变成 3D 的立体列印技术，甚至现在 3D 立体列印技术除了能够印出类似真实物体的立体结构以外，最新一项科技更被用来印制车子的外壳。于是在这个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其实科学家也进一步去思考，是不是可以利用类似这样的概念来把这个所谓立体的器官印制出来。这就是一个健康列印机发展的概念。而健康列印机其实呢，是一部特制的生物列印机，它有两个喷头，一个喷出自体细胞溶液，另外一个喷出水凝胶，可以在特定的位置上共同形塑器官，不过必须在一个无菌的隔离空间来操作。在这边呢，沈嘉宁教授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释。沈教授说，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一般的 3D 列印所用的材料，可能因为我们要印出来的模型可能是不一样，所以可能会用不同特定的材料。但器官基本上是活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个墨水想象成，其实这个墨水里面呢是带有所谓的活的细胞。就细胞呢，它要有它的特定功能，除了细胞本身之外呢，它其实还需要一些调控的一些，比如生长因子啊，一些调节的元素，或是一些还要能够去固定说，因为我们知道墨水除了里面包含这些细胞之外，我们还要希望它能够粘着附着在特定的位置上面。好，所以我们这个生物墨水呢，基本上它的组成是虽然类似这个印表机的一个有墨的概念，但是它带有干细胞或特定细胞组织细胞的那个溶液，那是溶液中呢除了细胞还包括这些水生长调节的因子，然后再透过结合水胶的方式呢，能够使这样的一个生物墨水能够附着粘着在特定的位置上面。
看来想要好好认识这样的新发明，还得运用上我们的一点想象力哦。人类器官可能因为老化、意外或者疾病等因素失去了功能，需要器官移植。不过不仅器官来源缺乏，而且很难控制排斥反应。沈教授说，干细胞具有分化成为各式细胞的能力，所以有复制器官的潜力。但是根据目前所进展的结果，其实往往会发现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当你把干细胞移植到受损的器官时，你只能够达到部分组织的修复。沈教授解释说，
可以应用干细胞在体内修复这个受损的组织器官的时候，还必须要考虑到说我们移植的体内环境适不适合去诱导这些干细胞能够妥善的分化，并且能够完整的去建构它的功能性的一个结构。那所以当干细胞移植进去，如果缺乏能够构筑细胞的结构或环境因子的时候，这些移植的干细胞可能没办法很正确的完整的去进行这个器官组织的修复。所以说这是目前实际上在这个干细胞移植来进行这个疾病治疗上面来讲，目前所遇到的一些瓶颈。那当然有人考虑，就是说在干细胞移植的过程中，其实可以考虑用一些可能支撑降解性的一些组织材料，来辅助就是这些细胞在移植之后能够分化啊，或能够形成特定的架构，这是目前的一个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
沈嘉宁教授说，这些列印出来的新器官基本上是从病人自己的干细胞培养出来的，所以理论上是不会有排斥效果。不过难道它就真的没有任何风险吗？沈教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个部分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考虑。关于器官移植，第一要考虑的部分当然就是所谓的免疫排斥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利用器官列印机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列印器官的整个过程所使用的是生物墨水的细胞材料，或者生长因子是由病人本身自己的细胞或干细胞来制造出来的，因为基本上这样就可以接近所谓的自体移植的方式，而可以降低一些免疫排斥的反应。不过当然在器官进入人体内之后，我们一定还会做一些不同的测试。沈教授解释说，
比如说我们要做功能性的测试，要知道说它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去表现它所属于它特定器官或组织器官的功能之外呢，其实我们还要进行一连串的实验，比如说一些动物实验，来去评估说，这样的器官在移植之后的稳定度怎么样，它的安全性怎么样，会不会造成其他不同的副作用哈。所以相对来讲，虽然改善了一些技术能够印制器官来讲，但是我们还要经过一连串的实验来去评估，才能真正的应用在人类的身上。
沈嘉宁教授表示，目前美国南加大研究团队已经开发出原型机，并且以 3D 列印技术制造出小血管组织，在小老鼠动物模式也已经获得了不错的成效。所以科学家们预期10年内就可以列印出皮肤等简单的人体器官。不过如果是针对大家可能比较期望的，像是肝脏、心脏、肾脏等这些更复杂器官，他们预估大概还至少需要20到30年才可能会有初步的一个成果出来。最后，沈教授也以身为多年来研究干细胞领域的身份，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他说，事实上在目前有很多的媒体或报道都在强调一些所谓的干细胞治疗技术，干细胞技术可以运用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面。不过他想要补充的是，实际上干细胞的技术还是属于原创型科学，所以贸然的运用在病人身上，其实它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那是否是一个应该可以正常执行的医疗行为，事实上还有一个灰色的界限。沈教授进一步说，
所以对于这些普罗大众，如果尝试想要用这些新的技术来治疗的部分，在医疗上面来讲，其实还要经过很多步骤的评估它的稳定性、功能性及安全性。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特定的阶段能够进行所谓的临床试验，以测试是否还有一些瑕疵需要去改进嘛。但是大众必须要考虑，就是说它实际上还有非常多潜在的风险。所以虽然当然目前干细胞技术能还没办法全面的应用在疾病的治疗，但是我们也预期未来它对人类的医疗会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今天科学了没，下次阿美我再带大家用科学看不一样的世界。
以上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播出，谢谢收听。